谁在操纵命运？古往今来，有多少人发出这样的喊声，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？又有多少人经过几多努力之后，终于在命运前低下了头，放弃了拼搏？有网友在来信中表示，看了《了凡四训》后变得更加消极了，既然我的命运都是定好的，我努力还有什么用呢？该来的总会来，不该来的努力也没用。人间的多少悲剧都被归结到命运二字上，似乎命运是造成人间种种痛苦的根源。我们把事业的低谷、爱情的失意、孩子的病痛、家庭的纠纷等等，简单的推到命运的头上，似乎我们就真的成了无辜的被命运作弄的受害者。我们真的对所发生的一切没有责任，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吗？实际上，我们才是自己命运的真正谱写者，也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改变它。命运是整个轮回过程中在今生的片段，每投入一次轮回，我们就像开始了一部新的舞台剧，在新的环境中进行了角色转换后，依照着我们自己编写的剧本，忘记了我们自己所编的一切，机械地按照剧本的要求演下去。命运的基本法则，命运就是今生的应受果报串起来形成的一条路，轮回也好，命运也罢，它的运行只依照两个基本法则，周而复始，无余众生悉被纳入其中。这两个法则是轮回的根本依据，在其面前，众生一律平等，无有差别。其一就是宇宙第一定律，因果定律，也是大家所熟知的，有因必有果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因果定律是恒河沙三千大千世界都要遵循的一个铁律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断因果关系的循环。所以，今天你对婆婆不好，种下恶因，来世有可能你就会夫妻关系不好，得到恶果。前世杀生太多，今世就有了病痛缠身，同时因为种下了因，那么就必然要结果，哪怕是超级力量也不能凭空在果没有形成的时候将其抹掉。所以如果你前世做了很多坏事，应得血液病的果报，那么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其发生。即使你得到超级力量的垂青，替你挡了今生的恶报，那么来生你也一定要还。当然，如果有人或其他力量愿意替你扛这个果，这又涉及到你的福报。另一份因果算法虽然复杂，但一样遵循着因果定律，而且最终你种的因应得的果是一定要结的。其二就是天理，天理循环，报应不爽，并不是简单的说说而已。天理实际上是一套管理制度，详细的规定了什么因得什么果，多少因得多少果，什么时刻得果。天理不单规定着个人的因果报应，也规定了一个地区、一个朝代、一个国家，甚至一个世界的因果报应。天灾人祸就是共业所造的恶之果报，温室效应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。 一切都在天理的范畴之内。所以，一个人在某一刻做了一件坏事，动了一个恶念，依照天理会立刻自动排列所应得的果报，然后转化成业障，定于下一世的某年某月某天发生。同样，善事和功德也一样会自动排列到某一特定时刻得福报。所以，我们每一刻的所思所念所为种下的因，依照天理的规定自动转化成按得报时刻顺序而排列好的果，这条线连起来就形成了下一世的命运。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干什么好事坏事，排列中就有许多接近空白的地方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一生中有太多的时间都在等待，等待上学，等待考试，等待毕业，等待遇到心仪之人，等待事业的转折，机会的到来，等待孩子出生，无尽的等待荒废了时日，荒废了人生。往事的业障是如何带到今生的？我们经常听到，特别是西方教义中，总是说，每个人生来就是有罪的，这是正确的。那么为什么一个刚刚出生的纯洁的婴儿会有罪呢？罪又是从哪里怎么带来的呢？在众多的听众解答案例中，有好几例都是年轻父母在孩子出生后3年时间里没有睡过一个整宿觉，孩子得湿疹并常常夜间惊醒，这种情况就是对原罪论的一个最好的解释。实际上，人界的每个人都有业障，业障就是所说的罪，没有业障就不会出现在人界，所以说原罪论是正确的。当应得的恶果已经天理排列转化成业障，就像一台计算机的程序记录着所有的信息潜伏在人的灵魂上，从图腾上看就是在某一特定部位的一块黑气，坏事做了一件又一件，灵魂上的黑气就东一块西一块。当我们一出生的时候，这些黑气会和灵魂一起带到今世，并在拟定的时刻发生作用。这就是业障随行的方式，也就是如影相随。当一个地区或国家的人们若不行善而专造业，那么就会同样形成黑气，从而影响天时地利而得恶报。业障在没有发作的时候对我们有没有影响呢？不单有，还很大。灵魂上的黑气就像腐蚀性液体一样，时刻侵蚀着我们的机体，阻碍气脉的流通，压迫我们的神经，影响我们的情绪和心理状态。所以有些人的病是由灵性引起的，而有些人是因为业障缠身所致。这也就是为什么通常卢台长会区分灵性病和业障病。业障只有两种变化，要么被抵消掉，要么变成灵性发作出来，而灵性则有可能是业障转化的或外部来的。问题在于，既然业障是一份因果关系中的果，应该不可以被抹掉，那么为什么会被抵消掉呢？什么可以抵消这个果呢？修佛、拜菩萨、念经，为什么可以消业障？业障是一份因果关系中的恶果，同时它是你种的因所应得的果。 那么除了你用另一份善因果去抵消它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动它。而善因果就是功德，所以功德可以抵消业障。详见白话佛法类善事与功德的区别。修佛修的是什么？修的是心，修出清净心、善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，去除妄心、贪心、嗔心、痴心、执着心。大家都知道，善恶就在一念之间，只有把心修正了、修善了，才能保证不种恶因，从而避免恶果。所以修心为修佛第一要旨。念经拜菩萨，并不是说菩萨就把你的业障消掉了，而是因为念经拜菩萨就是功德，果报不可思议，成就不可思议功德。在正常情况下，功德会按天理的规定自动排序，不会主动去抵消某一个业障。而每当你祈求菩萨慈悲，保佑你的工作顺利、爱情如意等等时，菩萨可以动用神通、慈悲，用你的功德去抵消那一个特定的阻碍你事业或爱情的业障，从而使你变得顺利。你的功德和菩萨的慈悲神通缺一不可，但基础还是你自己的功德，一份善果去一份业障。如果有人只是拼命祈求菩萨而不做功德、不念经，那么菩萨也没有办法帮你。如果业障深、功德浅，所求之事同样不会成功。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？明白了这一切，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白，需抓紧时日，利用每一分钟去修心、积累功德。同时，因为明白了功德和业障之间的深相应关系，我们每个人可以针对自己的业障程度，制定相应的短期修行目标。业障深的，平时总觉得什么都不顺，求菩萨念经很多，但还不变好，这就是业障缠身，阻碍运程，应集中精力消业障，多念小房子。业障浅的，一念经就有感觉，求菩萨每求必应，那么就是你本身有功德、有修行，就要提高要求，修心积累功德最要紧。理解了这些道理以后，希望大家就能认清自己的命运是怎么形成的，不要再怨天尤人、推卸责任，而是放下包袱，专心修行，把所有等待的时间都用在念经、修功德上。那么即使来世还在人界，那我们的每一天也会尽是好的果报，像生活在天上一样。